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第八节，彼得后书第二章七八两节，子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们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听众朋友，彼得后书第二章七八节，我再念一遍，只搭救了那常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注意这两节经文说到，只搭救了那常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罗德。那这里所指的忧伤是什么呢？还不能够完全的表达出彼得他心里面的意思。彼得这里所指的忧伤是什么意思呢？彼得所指的就是说身心俱疲，身心心里面啊，身心很疲倦，很疲倦的意思，代表说彼得就是内心非常受煎熬，他被压迫，被压制的，被折磨的意思。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罗德他住在索多玛这个地方，他一定是很忧郁啊，心里面很难过，也不快乐，他的内心受到很大很大的煎熬。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罗德他住在索多玛这个地方，简直是实在在受罪。那么我自己之前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对罗德的印象实在是不怎么好，对他的印象想法哦，跟现在所想的不一样。之前我很高兴彼得啊这样说明白的告诉我，否则我以为罗德这个人呢可能还没有真正蒙恩得救。当我读了创世纪有关罗德的记载的时候，那么我看到他自己罗德他选择住到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那么罗德他又介入啊，罗德这个城市里面的政治圈里面，他又疏离了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认为，当时我认为说，以前罗德不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甚至当你读到罗德这个人，跟他一起逃出索多玛的还有两个啊，他的女儿还没有结婚的女儿，你就会觉得说，罗德他的女儿不如干脆留在索多玛算了，不要跟罗德一起逃跑。但是彼得在这一节经文，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第二章，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这是彼得强调的重点在哪里的，就是强调神搭救了罗德逃离那个索多玛城。当然我们知道神知道如何搭救敬虔的人，这是神，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是如何搭救敬虔的人。在第六节，刚才我们彼得后书第六节的经文已经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警戒啊，我们读过彼得后书二章六节对我们一个警告啊，是什么呢？什么警告呢？什么警戒呢？就是我这样猜测，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有一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一天回到神的家，有两件事情会让我们大大的惊奇。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我们以为某一些，你说啊，那个人一定会进天堂，但是你以为会进天堂的人呢，却不一定在天堂里面。虽然我们看来哦，那些人，我们以为那些人是很虔诚啊，其实那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敬虔的，敬虔不是真正的敬虔的人，我们看不出来。另外第二件事情会让我们 又感觉到很意外的是什么呢？这个意外就是说，有些人我们以为他不是神的儿女，他不像一个神的儿女，哎，怎么他却在天上？他在天上，他们似乎在世上好像没有什么好见证啊，怎么会在天上？他们也是在天上的。所以罗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罗德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不认为罗德，我自己以前不认为罗德为主做了好的见证。当神的使者告诉他说，索多玛跟俄摩拉快要被神啊要做审判毁灭的时候，连那个罗德的对他的女婿啊，罗德对他的女婿说，神已经派他的使者对我说，神要毁灭索多玛这个城市了，神要进行审判的，我们赶快逃吧。可是圣经怎么样记载呢？在旧约圣经怎么样记载说呢？他的女婿们啊，却以为罗德是说的是戏言，以为罗德讲那些看不是真的。他女婿们，罗德的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我个人这样的猜测，罗德的女婿会对罗德这个丈人啊，老丈人说，老先生，我们才不信呢，你说的话我不信，因为我看你平时的行事为人，你好像并不像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嘛，你不像一个真正信神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只读创世纪的经文，一定以为说啊，罗德这个人他绝对不会进到天堂去，神的国不会接纳他，我们会以为罗德这个人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蒙恩得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的时候就知道，彼得说得很清楚，神只搭救了一人罗德。圣经彼得后书二章我们看到说，神只搭救了一人罗德。感谢神啊，神不但搭救了罗德，神也搭救了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的妻子。可惜罗德的妻子后来他终于没有逃出去，没有逃出这个索多玛城。罗德在圣经里面被称为什么义？他是义人，因为在神的眼当中，神算他为义啊，神称他为义。所以圣经这样说，彼得说，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啊，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虽然罗德没有按照他们当时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的生活方式，跟他们生活的方式不一样，罗德这个人他仍然是恨恶罪恶的，他为人也是很正直，显出他跟亚伯拉罕啊，他的叔叔一样啊，他是信靠神的。虽然罗德他一生啊，他整个他的生平啊，不像亚伯拉罕那样啊，为世人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亚伯拉罕的见证可以说很好，但是当罗德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啊，神也称他为义啊，算他为义。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罗德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圣徒。虽然他的一生跟他所跟他自己的信仰，他所信的背道而驰啊，好像看起来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啊来行，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因此他在世上可能啊，我这样猜想，他心里面没有平安啊，没有享受到神给他的平安。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第四章，彼得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听众朋友，我们再想一想，罗德这个人，他每天听到在索多玛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啊，坦白说啊，我不相信神的儿女会天天口出恶言啊，就是罗德他每天听到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一个真正神的儿女，今天神的儿女，他不会，如果他神的儿女不会天天口出恶言吧，讲一些污秽肮脏的话。污秽的言语就是会导致什么？因为你嘴巴常常说那些肮脏污秽的话的话，会导致你行为也变成一个污秽肮脏的。所以神对罗德说，他说，罗德，你必须要离开索多玛这个城市，你在其中我就不能够毁灭这个城。所以神对罗德说，罗德，你赶快离开这个城，你在其中我就不能够毁灭这城。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吗？当时还有一位啊，名叫亚伯拉罕的。那么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义人，他没有常常批评罗德啊，论断罗德，而是亚伯拉罕他为罗德这个人 祷告，这是已经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听众朋友，我们要常常为别人祷告啊！我有一个传道的朋友，他虽然是传道人，但是很喜欢啊批评别人啊，喜欢批评论断别人。有一天，我又看到这个朋友啊，传道人，他又在批评一个我认为很杰出、我很尊敬一个人，神也大大的使用啊这个人。那我就有点不客气，我瞪着他说：“你为什么不为他祷告呢？”那我这样讲，我说你要为他祷告啊，你不要批评他啊。他就满脸通红的承认说：“哎呀，我没有啊。”他说：“我是在麦基，实在对不起，我没有为他祷告。”那么后来我就对他说：“与其你这样批判他、批评他，不如你都为他祷告。如果你认为他有什么不对的话、做错的话，那你就好好的为他祷告嘛。”那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祷告，为这个城祷告，因为他期待他的侄子罗德能够逃离神的审判，逃离这个灾难。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恳求神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了，他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怎么办呢？神说这个城有五十个义人，神就不会毁灭索多玛城。然后就把标准一直降到城里面，如果只有十个义人呢怎么办？那么神也不会，如果有十个义人，可能神也不会审判索多玛城，毁灭这个城。最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不敢继续向神多求了，因为可能亚伯拉罕担心罗德他不是属于啊，没有悔改归向神，不是属于神的儿女。那可是我们知道罗德已经是神儿女，神自己亲手搭救他，神恩待他，神说你如果不离开，我就不能够毁灭这城。那么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跟着罗德一起逃离这个索多玛城，但是他却回头了。这个回头什么意思呢？他回头，后来我们看见罗德的妻子就变成岩柱了。那听起来很奇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他只要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了？这个太奇怪了，怎么回事情啊？这个意思啊，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什么？罗德的妻子他走回头路的意思，他为什么要回头看呢？显然他身子虽然离开了索多玛城，但是他的心还留在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也许他很罗德的妻子很爱享受，那么他觉得他舍不得啊，索多玛城在那里五光十色那种奢侈的生活。我猜想罗德的妻子还会念着罗德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离开啊这索多玛呢？”那么所以罗德的妻子回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可能罗德的妻子不相信神会毁掉索多玛城，但是神果然审判了索多玛这个城市，而且把罗德的妻子变成了岩柱。那么从这些经文当中，听众朋友，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就是感谢神啊，神拯救了罗德。这也是预表我们的神会将教会，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属神的人要提到天上去。所以听众朋友，我告诉你，教会啊，属神的人会被提到天上去。在大灾难审判到临啊临到之前啊，神不会让他的圣徒经历大灾难以及审判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不会经历大灾难啊，这种恐怖的大灾难以及大审判。即使像罗德这样一个软弱的圣徒，他也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罗德逃避了这场神的审判大灾难。如果听众朋友你已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所以你应该心里面有十足的把握。在这个看到罗德这个例子，我们知道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不会经历大灾难的审判。那么教会那个时候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因为教会是因信称义，那么罗德也是因信称义的人呢。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注意，我要对那些认为教会也会经过大灾难的人啊说几句话啊。有人说教会也要经历过大灾难，大灾难时期啊会大教会也在，但是 这里神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怎样搭救啊属于他的人。也许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神知道怎么做，神有办法，神有很多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神知道怎么样处理，神也知道怎么样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所以我们应该心里面相信我们的神，他知道明白敬虔的人跟那些不义的人之间有差别的啊，神很知道啊，谁是敬虔敬畏神的人，神知道，我们你我不会知道啊。今天我们稗子跟麦子，好，听懂吗？我们常常又做这个比喻，麦子跟稗子是一起生长的，混在一起的，稗子跟麦子一起生长，但是神啊，我们神他的旨意是什么？容他们一起生长，让这些稗子麦子一起长起来吧。虽然啊，我们希望我们当中确实希望说，在我们教会个人的教会当中，不要有太多的稗子啊，希望大家都麦子啊，要做麦子，不要做稗子。如果是你是稗子的话，赶快悔改。神要使麦子跟稗子一起生长，在这个荣耀的时刻，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今天要好好的，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神的道今天也是四处要广传啊，听众朋友，我们都要传福音。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神自己会亲自的把麦子跟稗子分开来，到时候神会把属于他自己的人就从世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而且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世上的人，他们就会带到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神的审判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必担心啊，我们知道时候到了，神自己会把麦子跟稗子分开来。但愿听众朋友，我们都是麦子而不是稗子，因为啊，有一天啊，我们要接受啊审判。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节，二章十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自惧怕。注意这节经文到底讲什么啊？这里特别提到呢，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那么彼得的口吻非常的严厉啊，说得很严厉。那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现在污秽肮脏污染当中的人，这些人已经被污染了，被不洁净的东西把它弄脏了，也是形容啊，形容这形容词，就是说这些那些人啊，就我们说连禽兽不如啊，他们现在他的行为简直是禽兽不如啊，做一个形容。那么这些人啊，是非常的粗俗的，很卑贱的啊，行为龌龊，非常可憎的。他们以败坏的事情、邪恶的事情，他们反而以为这些败德、邪恶的事情，他们以此为乐啊，他们却对这种罪恶的事情，哎，他们觉得很快乐，乐在其中。所以彼得后书二章十节的下半特别指这些人，他们是轻慢主治的人，轻慢主治之人的，就这意思是什么？有很多解经家都指这个轻慢主治啊，这些是指什么人呢？他说是指那个地上的政权，就是这些人不服地上的这个政权，地上的政府，神所设立的政府来政权来管理他们。轻慢啊，这里说轻慢这两个字在圣经什么意思呢？在经文里面呢出现了好多次轻慢这两个字。那么我认为轻慢是什么意思呢？认为真正的意思啊，就是他们讲那些掌权的居尊位的这些人啊，这些轻慢啊，他们就是藐视这些掌权的人。这两个字啊，这轻慢这两个字啊，在犹大书第八节，他们轻慢就是说指那些犹大书所特别讲到，意思指那些掌权的居尊位的。在犹大书里面怎么解释的？他第八节，犹大书第八节说，他只说在尊位的。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啊，这个同样一个字啊，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听众可以翻到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就是也是翻译说的掌权的。这里特别不是讲这个地上的权柄，是特别指什么属灵的权柄。那么讲这些人啊，刚刚讲说那些人禽兽不如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行为龌龊可憎的，以邪恶败德他为乐事啊，就是他们什么就藐视属灵的权柄，就这些人啊，这些人指什么人呢？就是这些藐视属灵的事情，轻看神所设立在我们当中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警醒啊，所以神在我们当中设立了 啊，在我们中设立了属灵的权柄，特别我们也这里讲到说，就是神所设立的天使以及神治理这个宇宙的方式，但是这些人啊，却求神怎么样咒诅日光之下的一切人的事啊，他们的口出恶言啊，他们求神咒诅日光之下一切的人现世啊，他们怨天尤，总是怨天尤人。但是这里彼得又强调说啊，讲到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呢、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说，他们胆大任性，就是他们的这些人呢，什么任意妄行，他们的作风啊，随便任意妄为，他们是很蛮横，他们亵渎神，他们也不怕神，亵渎神，这些，而且这些人又虚张声势啊，自以为很了不起。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现代很多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啊。他们怎么样？这些人啊，简单的说，他们就是为所欲为。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彼得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下半，他们还做一些行为啊。他们这些人又说有什么行为呢？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啊。所以，在尊位的我们要尊敬他，但是他们随便啊，在尊位的，他们在尊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得荣耀的意思，就是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毁谤尊位的，也不知道惧怕，他们会污蔑那些神圣的圣洁的事情啊。今天我们看的很多妄称神的名啊，就是这些人啊，污蔑神圣的事情，污蔑圣洁的事情。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啊，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不可以哈啊随便污蔑啊妄称神的名。今天我们看的啊这些世俗啊，今天世俗他们很奇怪，他们不污蔑啊，城市的名，他们也不会污蔑顶头上司的名，那么他们甚至也不会污蔑那些他们所不喜欢人的名，可是他们胆大妄为怎么样？他们妄称神的名，他们也是污蔑，居然胆大妄为啊，污蔑诋毁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诋毁啊神所建立的次序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不敬畏的神啊，他们真的自我膨胀、胆大妄为啊！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已经应验。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这里说了什么？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那我再念一遍啊，他是二章十一节，彼得后书。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那么这些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假师父，他们趾高气扬，很骄傲，竟然做一些啊！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有些人胆大妄为，他们做了一些连天使都不敢做的事情，这个胆子太大了吧啊！特别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接下来要举出一个特别例子。他这里说到什么例子呢？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你看，因为魔鬼不愿意看见摩西他能够出现在应许之地，因为魔鬼要阻止摩西出现在应许之地，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有为后来摩西出现在，我们知道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也出现了那个时刻，所以魔鬼就不愿意看见摩西出现在耶稣变相的时刻，所以他们这个魔鬼就跟天使米迦勒都起了争辩。感谢神，我们知道摩西他死的时候是谁埋葬的？是神自己亲自埋葬了摩西。所以在犹大书啊，犹大书这说得很好，犹大书第九节啊，这记载说，他说天使长米迦勒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来责备斥责，不敢用毁谤的话来责备罪责魔鬼。他这样说，圣经说米迦勒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魔鬼，只说啊，在犹大书九节说，只说主责备你啊，就是主责备你，米迦勒天使长不敢用毁谤的话来责备罪责魔鬼。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啊在灵命一个进步灵命成长的时候啊，变成一个更谦卑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当你信了耶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的灵性能够成长，要有更谦卑， 而且我们愿意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因为我们不要随便口出恶言。那么因为口出恶言的人就是内心骄傲，出于骄傲。有时候我听到某某人甚至基督徒一谈到魔鬼的时候用那些嘲笑的口吻甚至我们用那些不好的话说到魔鬼，说那些很粗鲁的话，那么我认为说这是要不得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因为连天使长米迦勒他也不会用这种口吻来说到魔鬼如果听众朋友连一个地位崇高的米迦勒他都不敢口出恶言，那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这在世上我们实在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基督徒，我们特别是在说话方面要谨慎小心，谨慎小心。然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欢迎你把今天我们彼得后书第二章这段经文你所领受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许分享一个什么题目呢就是罗德这个人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上帝的拯救的方式实在太奇妙，令我们感觉到很意外。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蒙恩得救的，你在神面前得救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得救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